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上次我们的主题是启示与信仰，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这个主题。在讲座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在上一课我们谈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真理，而真理是天主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教会的权柄与信仰的传承。教会是由谁建立的呢？教会是由耶稣基督，他是天主圣子，就是由耶稣基督他亲自建立了教会。因此，只有教会才有教导真理的权威和权柄，他借由圣神的特殊助力，确保了对圣经与圣传的解释绝对无误。主耶稣他自己对门徒们说，听你们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遣我来的。所以说，经由教会无上权威的传承，使我们了解到哪一些是教会所合可的圣书，同时也了解到怎么样对道理的解释才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会里面，我们是依照教会的教导来解释所有的真理，我们不会随便解释真理，我们也不会随便解释天主教的道理。我们每个人所说的道理应该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依照教会的训导当局的教导来做解释。所以整个真理都包括在启示当中，借此而构成了天主教的信仰的宝库，而且这是不会被改变的，并且必须要经由教会的训导当局的认可，才能够向所有的人类公布，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相信的。这些基本的真理记录在我们所念的信经当中，而所有的天主教道理就是由信经再推演出来的。因此，信经就是天主教道理的大纲。我们要接受别人所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对说话的那一个人有信心。例如说，天主自己、圣人、教宗或是教会的训导当局等等，而且他所教导的内容必须要是可信靠的。同样的，要能够接受教会所教导我们的一切，必须要借由坚强的信德来加以支持，促使我们相信教会所教导的一切就是天主所启示给人类的真理。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般人的信念，而是来自于天主的恩宠所获得的超信的信德。在福音中，有一些人是因为耶稣所行的奇迹而相信了他，所以我们信仰的动机应该不需要借由奇迹的驱使才愿意相信，而是依靠我们的理智。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然而，经由一些人的见证，或是个人在内修生活中的体验，就足以了解了。圣经中，先知书的预言，就是借着他们的亲身体验，以及自己本身的信心的激发而完成的。例如说，在基督尚未诞生以前的好几个世纪，先知们早就预言了救世主的降临，而且将要由贞女受孕而降生人间。基督的诞生、受难与复活，正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基础。因此， 我们可以借由教会的历史来证明这些预言的真实性。教会的生命是借由这份信心所促成的，就如教会历史中的殉道者，他们就是为了要保有与我们同样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在当时，要保有自己的信仰却会遭到极大的困难，就如同教会初期的神学家戴都良所说的一样，殉道者的血是信友的种子。这一句话在全世界上许多的信仰天主教的地方都得到了印证。例如，在人们的理想与道德律发生冲突时，道德律依然保持它原来的面貌，这不会因为人的需要而做改变。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的改变，但是这份信仰所坚持的真理却丝毫没有改变。就算是遭遇到基督徒本身的软弱，也没有办法改变它。就如现今教会仍然为尊重生命而谴责堕胎、离婚、安乐死而其他被扭曲的道德观所产生的各种偏差的价值观。然而，对教会的殉道当局在教导上的崇高地位，也是我们基于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才能完全的接受。它满足了人们内心最深的渴望，描绘出基督徒生活的完美概念，而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活，并且这些高尚的美德是借由诸位圣人的生活的言行着实的实践出来了。例如说，爱人和牺牲自己、忠实、体谅、刚毅、公义等，借由这些美德的实践产生了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这个课题我们在第一课有提到，所以真正的喜乐绝对不是以利己为出发点的思想。例如说，物质享受、个人的满足、阶级斗争、暴力的争夺等等因素所能达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教诲。巴伦主教说，基督徒的信仰核心就是耶稣是谁，而不是他曾经说过什么呢。例如，在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耶稣所说过的话，但是这些经文却是十分吸引人的，并且确实的与耶稣的身份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如此，我们确实对耶稣的教导印象深刻，但是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却并不是那么重视他。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深刻地意识到，耶稣就是亚威与他的子民同行，所以在他们深切的记忆中清楚地理解到并传扬耶稣的教导。无论是何时何地，耶稣的教导是如此的令人着迷又让人费解，有的时候甚至于令人疑惑，却具有深切的改变力量，并且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耶稣爱人如己的命令，如何能够终止奴役制度呢？如果没有耶稣非暴力的号召，又怎么可能有甘地在印度的解放运动呢？以及共产主义的瓦解呢？又有多少根深蒂固的仇恨与受伤的自尊被耶稣的荡子回头的比喻所治愈？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对于耶稣这些具有颠覆性的教导，促成了许多社会革命。虽然耶稣自己在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前始终拒绝墨西亚的称谓，但是他确实承担起了先知的角色，或者是天主真理的代言人， 人们追随耶稣是因为他行了确实的奇迹，但是也因为从耶稣的口中所发出的甘宜的永生之言。耶稣的使命的核心就是宣讲，就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下的事实中看得出来。在福音中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耶稣遂开始对群众讲道。福音的作者们说，在他的整个生命中，人们记录并牢记宣扬耶稣的教诲，但是在耶稣传教的最尖刻的时候，几乎所有追随他的人都抛弃了他。耶稣转向那十二位宗徒哀伤地问道，连你们都要离开我吗？波多禄代表所有的门徒们回答说，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要去投奔谁呢？我们无法想象出能比这一句话更清楚地证明了耶稣讲道理的大能。福音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数十年间，大多数耶稣所讲的话大概都有完整的记录，甚至于是在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记录。那时已经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口授及口传的传统，可以相当准确地记录智者的言论。如果一个人的记录有错误，其他的人就会提出纠正。就像现在你讲故事的时候，有人会说，不对，不是这样，你把这个细节说错了，他们就会指出那些传承错误的地方。所以在精神教导方面有十分强大的口口相传的方式。例如一个宣讲大师在传授和教导时，听众席地而坐，并常以口传的方式传递他的教导，之后这些教导就很有可能的被记录下来了。然后其中有一些人开始撰写讲稿或是亲自讲道，此时记录的人员同时也加以记录下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有了福音，这些都是师徒之间代代相传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圣传，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只是相信圣经，而且我们相信教会初期传统所传下来的所有的一切说法，因为这些都是来自于当时所有的信友。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接纳信仰努力生活。当有人教导我们时，教授者没有办法直接在我们的内心给予我们完全的肯定，是我们告诉自己说这就是真理。相反的，只有天主能够在我们的内心给予我们光照，而且使我们完全的确定这就是真理。这个内在的光亮就是超性的信德，使我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心相信天主所启示的一切。若不是天主愿意，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信德，因为这完全是来自于天主的恩宠，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超性的德性。相反的，我们却可以拒绝天主。有时候过于理性对于接纳信仰而言是一种阻碍，因为只有依靠自己的理解力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真理的内涵的。我们的理智若无法得到圣神的光照，就好像一个灵性的瞎子一样，见不到光亮，永远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直到有一天，我们如同福音所记载的，在耶里哥天生的瞎子巴尔提买一样，高声地向主耶稣祈求治愈。当我们打开心门时，虔诚地迎接天主的到来，此时我们才能够真正打开双眼，一窥生命的奥秘。现在我们来谈一谈那个天生的瞎子巴尔提买。在圣经里面能留下姓名的人可以说都是重要的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圣人， 也有一些是罪人。而在新约圣经所记载的耶里哥的瞎子巴尔提买，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在马尔谷福音愿意将他的名字留下来，一定有他的原因，甚至于提到巴尔提买是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是一个天生的瞎子，他一辈子就坐在耶里哥的道路旁边乞讨糊口度日。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同情的瞎子，一生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将天生的疾病与祖先及个人的罪恶连结在一起，意思是说他们认为天生的疾病不是他们祖先犯了罪，就是他们自己犯了罪。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提买的生活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人轻视。对他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他看不见任何希望。同样的故事在马窦福音的第20章29节也有提到，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巴尔提买怎么样名认墨西亚。在马尔谷福音描述到，主耶稣正要走向耶路撒冷，为了要完成来到这世界上救赎人类的使命。而在当时，主耶稣的圣名早已传遍那一带。就在那一天，巴尔提买所在的路上人潮汹涌，他可能随手抓了一个路人，问他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知道了，原来是纳扎勒人耶稣正要由这里经过。我们相信巴尔提买早已耳闻主耶稣的大能，因此在他的内心涌起了得救的希望。正当耶稣在他面前经过时，他抓住了这唯一的希望，拼命地喊叫说，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这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喊叫。当时犹太的高层都不相信耶稣是救世主墨西亚，而这个瞎子却愿意称耶稣为达卫之子。因此他已经在众人面前宣认了主耶稣，而无论周遭再大的阻力也没有办法阻挡他的信心和热忱。通常信德是成就奇迹的最大的因素，在这个时候众人的反应又是怎样呢？有人协助他吗？没有，只有人责斥他，其中也有可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们。但是他越发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听到了他的声音，却没有立刻回应他。终于他站住了，叫巴尔提买过来。耶稣早已知道他的要求，却要看他的信心，因此耶稣就站住了，说叫他过来。众人也不再阻止他了，而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呢。在圣经中的描述，这个瞎子丢下了自己的外衣，跳了起来，走到耶稣面前。什么事情让这个瞎子抛弃了自己唯一的家当，拼命地奔向他的希望？那是主耶稣。耶稣对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这个瞎子一辈子都没有听到，也是他所最盼望最美丽的一句话。他毫不犹豫地说，师父，叫我看见。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就这一句话，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去了。就是这样，因着信德而成就了奇迹。借着这样极大的恩赐，他决定放弃一切，跟随基督。在我们处于困难的低潮，面对挫折逆境的时候，是否也像这个瞎子一样，看不见光亮，为黑暗所蒙蔽？但是，只要我们一看到一丝的光亮，就会吸引我们的注意，跟着光亮前进。有时候，我们也会受到来自于周围的压力，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软弱，陌生人、同事、朋友，甚至于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所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是否也像巴尔提满一样，拥有相同的信心，由内心的深处呼喊着耶稣的圣名，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注意到前面的目标？相反的，当别人有难时，我们是否也视而不见，或是不愿意伸出援手呢？而我们就成了别人奋发向上的主力呢？我们是否能够像巴尔提买一样，抛弃了所有的一切，跟随了主耶稣？而什么是我们抛不下的事物呢？巴尔提买在圣经上能够留名，我们可以猜测到，在当时他就已经跟随了主耶稣，也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初期教会不断地宣扬这件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巴尔提买效应吧。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以坚定的信德活出信仰。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它并不是会与人的理智相违背，信仰与理性之间不会有任何冲突，因为天主自己创造了所有的自然界的实体及存有，这就是客观的理由，而且他还将这些真理启示给人类。因此，对天主所启示的真理与人的理智所发出的真理是不会有冲突的，只在于自发性和被动的差别而已。在信德与理性之间，科学与信仰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及宇宙万有皆来自于他，天主不会反对自己或是与自己相冲突。信德是来自于超信的恩宠，我们应该恳求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宠，就像门徒们向耶稣请求的，主，增加我们的信德。这句话也是对未来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信德使我们借由圣神的光照引导我们的思、言、行为。当我们奋斗依照深信的信仰而生活时，这才使我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就如同教宗圣大俄我略曾说过，那些真正将他的信仰实践于行为的人，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因为圣保禄说，有的人只将信仰挂在嘴上，他们称自己认识天主，但是他们以行为来否定他。圣施里华也说道，依赖信德生活并不意味着要做一些奇怪的事，而是要时时准备面对在应保有基督徒的行为情况下，或在与非基督徒相处的环境中发生冲突时所做的见证。人们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塑造出人为的偶像来朝拜，年轻人则在不同的年龄也为心中不同的偶像所吸引，甚至于将他们成为学习的对象。但是真理的存在不会因为人为的因素而受到阻碍或是消失。然而信德使我们深信拥有了真理，同时借由信德使我们肯定所学习的真理超越过我们亲眼所见或是我们自己思想所能了解的，因为来自于人的是会出错的，然而来自于天主的则是不会有错误的，他不会欺骗人，也不会被欺骗。因此借由信德，我们才能够全心的信赖天主所教导我们的一切。圣施里华告诉我们说，由于我们拥有的真理使我们能够爱敬人，因此产生了对自己的肯定，这样将引导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以及处于任何情况之下不会陷于黑暗，不会不了解 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没有真正的信德。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信仰传给周围的人，就像门徒们在接受了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后所做的一样。这就是使徒工作。一旦我们全心地接受了信仰，就会发现自己是属于天主的人。我们不只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发自内心与他认同，愿意一生为主所用。但是我们在实行天主的旨意之前，首先应该要学习必须要了解的道理，以及要将我们的信仰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以生活来做见证。因为信仰不是理论，而是要使人生活的。我有很深的感触，那就是天主十分重视环保，而且赋予仁慈，总是会废物利用，将人由废墟中提领出来。他利用人的有限来成就他神圣的事业。人只有时常的感谢、依赖以及以补赎的精神来回报他的大恩。第二课启示与信仰的内容就在这里结束了。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智之作为我等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